第四章七到十一节。好，请。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一句话就说万物的结局尽了，那这句话呢，就引发在教会历史2000年里面很多不同的反应，特别是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教会，他就觉得万物结局尽了，上帝快来了，主基督快第二次再临了，所以呢，有很多比较不理性的反应，特别是2012，我们知道玛雅文化给我们带来不少的冲击，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呢？国家地理频道在2012年的10月24号开始，一直到的下个月的11月，他就特别播放了一个节目，叫《末日的求生秘境》。假如这个世界濒临结束，我们怎么活下去？所以呢，这个记者呢就做了很多的功课，到各处去采访，我们就发现了他们介绍这些末日的准备者，追踪他们，假如世界末日了，你们会有哪一些的准备？结果呢，有人担心通货膨胀，粮食短缺，所以呢，就很大的农田的谷仓啊，把它改建成为储藏室，把许多的食物呢储存在里面，让它可以吃上2年3年。也有人担心通货膨胀的时候，因为呢粮食短缺，一定有很多的盗贼会来抢食物，所以他不但存食物，他也买了很多的枪弹弹药，也来抢的时候可以预防。也有人想说将来这个世界吃完了怎么办呢，他收集了1000多种种子玉米啊土豆啊什么的，每一种种子的那个小种子都准备好，一旦缺粮的时候，自己家的田园还可以有所收成，各型各样都有，都在等候。彼得讲结局近了，是不是要求我们也是做这个准备呢？准备很多物质上的一些需要呢？显然不是。假如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彼得好像很平静的，假如万物结局近了，他还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提升我们在属灵上的预备，好好的继续的警醒祷告，好好的学习切实相爱，好好的参与服事荣耀主名，发现吗？所以这是属灵观很大的不同。所以这里面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是来提醒我们，虽然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身为一个神的儿女，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预备。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第4章1到6节是从消极面来看的，当神的结局快来了，神的审判快来了，我们要圣洁，我们要离开罪恶，禁戒一切的恶行，准备好等主来。那么今天第7节到第11节用积极的角度看，好好把这些神改变我们生命以后那种新生的样式活出来。所以呢，今天我们从这个积极来看，一起来学习。坦白说，这是老生常谈，祷告我们不知道讲了几遍了，彼此相爱也讲了很多遍了，好好服侍也讲了很多遍了，但是彼得在这里面有不同的修饰词，在祷告当中要注意什么，在彼此相爱当中要注意什么。所以因此今天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领受神话语的人，特别是我们在当中已经信主多年的人，很可能这些要给我们重新的提醒，避免我们听多了耳朵发沉，心里蒙油，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我们懂了。求主帮助带领我们， 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这时候我们求你圣灵降在当中，光照我们，特别是我们已经熟悉你话语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听，也我们也常讲，但主今天透过这一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怎么迎接主的再来。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羞愧，安静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首先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结局这个字呢做一个解释。为什么要好好守住生活？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那这个常常就成为很多教会产生一个不对的反应，好像既然主快来了，保罗一讲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反应错误了，既然主快来了，那就别工作了。所以大家呢好好的享受，好好等候。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当时初代教会是凡物公用嘛，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带食物到教会来，哎，他说你没信心，神要快来的，我们就是等候，好的信心等候主再来就可以了。所以呢闲懒，然后不但闲懒，你知道手不忙的时候嘴巴就很忙，所以呢就教会开始批评啊，就开始很多的论断啊，话语就太多了。所以保罗那时候劝他们，闲懒的不要给他吃饭，凡物公用嘛，哈，在教会吃东西，这些人叫他工作。然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预备呢？你看教会历史里面，在结局近了。所以这2000年来，我们就看见好多人就认为结局近了啊，主快来了，什么事情都别做了，好好迎接主再来。实际上这个字呢，它除了讲结束以外，它有延伸一个含义，就是说上帝的心意快要实现了，快要达成了，达到目的了，这个意思。好像我们登山，我们说我们去登山，哦，你看那一座大山，一看哦，大山就在前面，好像不是太远的距离。但是你开始登山一直走的时候，越靠近大山之前呢，你发现我们的视野视线越短，就发现大山前面还有好多小山呢，啊，所以走一走，哎，发现还有小山，过了小山还有一个小山，哎，大山好像还在前面，但是还没到。意思是什么？当我们越走越近，有一天还是会实现。但是我们越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一个过程是告诉我们，是在永恒当中，神快来的时间是相对的提醒，快到了，快到了，不要忘记。所以在教会的解释里面，所谓的末日，不是指最后的那一天叫真正的叫末日，当然也包括真正在教会的末日，从耶稣降生开始就被归纳成为末日了。所以换句话说，神把救恩最后启示我们了，那我们都懂接受了，那我们已经在末日的阶段里面了，有我们就要预备主再来了。所以不一定是指一个很固定的最后的那一个时间叫末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算不算末日？算的。那我们也看，如果从现象来看，的确也处在末后时代里面，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好像联合国你有什么作用呢？乌克兰的问题，很多叙利亚的问题，内战的问题，好像怎么都摆不平。然后我们看最近的所谓正负二度 C 的问题，假如整个地球因着温室效应再提高2度，全世界100个重要的城市都会淹掉，包括芝加哥。好像这些东西都会提醒我们，将来就是一个灾难，好像世界的末日近了。所以从马太福音里20章所说的一些现象来看，地震频繁，天灾人祸，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灾难，显然这个末日的确靠近了。所以彼得也讲，在那时候讲，虽然是2000年讲，但是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都要有这个心预备。所以永恒当中，虽然我们只是这么一片段，但是的确是主再来的日子更近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心过一个属灵生活？第一个，我们来看属灵生活的实践。7-11节呢，我们就会发现彼得提出了4项很具体的要求，他希望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呢，都能够活出主的要求。第一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在他的书信已经第三次讲了，就是讲了三次。换句话说，这个字好像很重要，常常提醒我们谨慎自守，谨慎自守。当然我们看起来好像一个成语，一个四个字，谨慎自守哈。原文希腊文里面只有一个字，冷静、镇定。虽然牧师提醒我们啊，你别慌啊，然后就慌了以后乱了脚步，人急无智啊，就很多的行为反而偏离原来圣经的教导。所以呢，末日近了要做什么？冷静，好好保持在属灵上的镇定。刚才才我们要提到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听过这个宗派吗？在美国出来的威廉米勒在1843年的3月11日，这个人就大胆地宣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很多的信徒没有查验，一提的时候兴奋，一提的时候没有镇定，很多人变卖家产辞去工作，身穿白衣跑到山上等候基督的再来。结果呢没有实现，他又再讲说明年会来，所以呢1844年又宣称，结果主又没来，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些修辞啊，来解释他自己的预言，这个就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是2011年康平牧师，大家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加上了玛雅文明的那个日历月历的算法，很多人觉得2012是一个结束，所以康平牧师也宣告2011年的5月21号耶稣基督会再临。结果这么一讲的时候，又有一些信徒没有保持冷静，没有保持镇定，结果呢很多人辞去工作跑到奥克兰的总部跟康平牧师要一起等候主的再来，甚至有人很愿意的啊，把花了14万美金他去买广告，然后呢做很多的标语来警告世人基督什么时候来，结果呢没发生。结果这个事情在2011年被美国选为10大事件的第一名，就是变成一个笑柄，批评教会，攻击教会，攻击基督徒。所以呢当彼得说末日到了，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在属灵上我们应该镇定的，免得我们有很多的那种不当的行为，到最后我们怎么去解释？我曾经在教会也分享过1995年闰八月的问题，这个就在台湾变成很大的笑柄。1995年上帝要借着中国打台湾啊，台湾会灭亡怎么样怎么样，讲得头头是道，谁被抓谁被炸死都写出来。结果呢已经2014年了，什么都没发生，很多的台湾的人就把基督教看作一个笑柄。小心，谨慎自守。怎么谨慎自守呢？彼得后面紧接着讲，谨慎自守冷静以后你是要祷告的，所以那个警醒跟前面的谨慎自守是同一个字根，就是要冷静祷告。我刚才讲这是老生常谈嘛，谁不祷告？每天我们都在祷告，聚会都在祷告，但是彼得讲的是什么？我们的祷告有没有是从警醒来的祷告？那个冷静的祷告是什么意思？所以彼得讲这个的时候呢，有的学者认为中文少漏了翻译两个字，以便，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按着神的心意，非常冷静的体贴神的，不是体贴自己的方式，以便祷告，用这个心情，用这个态度，自己的准备好，然后才开始祷告。所以祷告不是我们信口开河啊，在教会也好，在团体小组也好，什么一祷告我们就讲出来。所以你发现没有准备的祷告跟没有在属灵上预备好的祷告，重复口头禅或是有很多的不当的用语，就出现在我们的祷告中。所以彼得讲说我们要祷告，不没错，需要祷，因为这个祷告他用多数、复数、常常的意思，这个复数也包括了思祷，也包括了公祷。所以呢常常要祷告没错，但是前提是什么？你真的是用心祷告吗？ 有没有用神的话体贴圣灵的心意来祷告？假如我们祷告是攻击性的，我们祷告是自私的，我们祷告是非常狭隘的，只是为我们自己在那边考虑的祷告，你想神怎么听呢？在末后的时候，上帝来看检验的时候，哇，十个祷告没有一个可以听的，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合神心意的祷告，那怎么行呢？所以彼得在这里说要祷告，但这个祷告必须出自于镇定，出自于体贴神，出自于这个自我的约束里面所产生来，所产生那个真正体贴神的祷告。所以呢，假如我们是没有这种冷静的警醒祷告，在罪恶引诱的时候无法站立，在面临难处的时候无法忍耐，在想与神沟通的时候我们也无法达成，也不能维持。所以弟兄姐妹，我都在祷告。所以彼得在这边加上了这个警醒的时候，今天早上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好像也不能随便，我们的祷告也需要谨慎，特别是你负责领唱领会祷告会，很多的祷告要先预备，一定要预备。所以我们知道有同工写 email 给我说，哎，牧师，我们这个负责领会的要训练了，用语不对好像前面的称呼后面的称呼都搞乱了，然后没有预备呀。的确可能这个是我们的提醒，假如你站在众人面前，我们的祷告是什么，用语是什么，可能也反映我们现在内心属灵上的一种品质。英国国教叫圣公会，也叫安利甘。因为呢，在改教以后改教之前，基督教成为整个罗马大帝国的国教，皇帝也都来做礼拜了，所以呢，文武百官都来做礼拜了。然后呢，非常好的装饰建筑，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很庄严。结果你只有外表不行了，所以那些神职员在领导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祷告词不够美，我们祷告词不够好。所以呢，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就开始用心的去把祷告词写好。什么时候开始的祷告应该用什么词句，中间的时候用什么词句，做得非常好。里面像到英国国教的时候，他就采取了这个模式，从天主教分离出来以后，他特别编了1549年编了这所谓的公道书。崇拜的有结婚，也有结婚的祷告词，丧礼的祷告词，受洗的祷告词，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心的推敲那个词那个字要怎么用。所以你看的时候音韵整齐，文词庄重，切情入理都非常好。那请弟兄姐妹，这个到底好不好？我们是独立教会，我们没有宗派。假如我们现在是信义会，我们是那个所谓的圣公会的，他们总会发一本什么时候讲到的主题是什么，一年365天52周什么时候讲大概什么样的道，他是给你的，然后祷告词也都写好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好不好？你们觉得？路易斯他也不是很赞成，但是他觉得也不应该改，因为里面已经有很多神学的因素，他有达到他的意义的目的的。什么时候讲什么，你那个像我们常常在领唱训练的时候，那个节目为什么排一开始前面叫领唱赞美，假如一开始第一首歌就是主啊我要这个，主啊我要那个，那不叫赞美，那是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所以选歌的时候，第一首歌应该是把属性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能力彰显的，那个是我要排的。所以从神学的角度看，你发现有必要的。所以那个选歌的人如果一开始就说主我要这个，我很安静，所以你发现很多的歌70-80%都跟我有关系的。所以虽然有一句说主啊你是万能的，但主我现在有需要，主你帮助我，最后还是你。所以这个不叫崇拜性的诗歌。所以呢，他祷告的时候他发现一开始弟兄姐妹神职人员的祷告好像不够美，所以呢写公道书好不好？好。但有一批人就反对了， 像福克斯啦、啊，像本人约翰啦、啊，写《天路历程》的，像密尔顿啦、啊，他们就觉得不可以，这个是有口无心。你每一个礼拜拿来就念嘛，哦，这样现在第几页，然后呢，第几什么阶段就拿出来啊，就念嘛。所以他给他一个评语叫什么？那是一个笨蛋啊，在作弊用的笔记。就说你这个是笔记本啊，你就当然没有那么严重。路易斯他并没有说要修改，但是他觉得应该平衡，意思说参考。然后你看人神学的立场是什么？但我们每次我自己领的时候，我自己要祷告的时候，我有没有自己的开放的心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所以这里面警醒祷告，他提醒我们在服事上学习学习。所以不只是我们站上来我们就想到什么就祷告什么，你可以听得出来有没有准备的。特别对服事的同工，我们相互勉励。或许你在教会久了熟了，你可能可以用到很多的美好的词句，但是呢，能不能真正的在警醒祷告，像彼得要求的那个，是在一个很冷静体贴神心意当中，发自内心自由跟神的交通。所以这个给我们点第二个，要切实相爱，不发怨言。所以他彼此切实相爱，因为什么？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这里面第二个给我们学习，要切实的相爱，目的是饶恕过失。这是第四次出啊、这本书呢是第四次出现了切实相爱，所以又是彼得常用的字。所以教会的切实相爱很重要，一再重复，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教会没有爱就不叫教会嘛。但这个字确实呢，彼得作为修辞放在相爱前面。我们说彼此相爱很容易讲，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加这个字呢？这个字就代表了三个东西。第一个，真诚吗？是在里面诚恳的吗？你相爱有没有别的目的？是真的发自你内心的吗？你爱一个人是真的说啊、哦，我出于爱，有没有其他的原因目的而产生的爱？假如是，那就没意义了。第二个，这个爱持久吗？坚定吗？今天你对我蛮不错的，有一件事情冲突了，第二天我就完了，我就跟你反了。那这个爱不是持久的，不是切实的。第三，这个爱是有含符合对方的需要的爱吗？爱不是说我要爱你，我这个给你，我一个叫这样讲，你要什么？那对方不需要这个东西，根本跟他没有关系，可能对他还有害。就像减肥的人，你一直送他巧克力，我爱你，啊，越第二天又来巧克力，他越减越肥。那这个爱呢，是对方不要的，这可能你要帮助他的另一种。所以呢，彼得讲切实的时候呢，他就把我们再提升一次。我们常讲老生常谈，教会每一次你可以谈到讲台讲多少多少次，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今天提醒我们，你的爱，你的相爱在哪里？有一天我们神检验我们，真的是从哦心里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爱在吗？为什么彼得要讲这个？特别在那个环境，面对着整个罗马政府的逼迫，假如我们没有操练这个真实的爱，在教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大难临头，哎，各自飞。大难临头的时候啊，为了保命啊，就不惜出卖别人。好，当教会逼迫来到教会的时候，好，你们教会有多少人？谁是领导？谁是做什么的？你发现真的爱的时候，你发现他会保护。像日据时代的时候，很多这样的见证，在韩国也是。当侵略韩国的时候，哇，教会啊受到很大的逼迫。有的教会是打死不交名单，就全部人愿意为主受难。而有的教会你发现他就马上啊把名单就交给日本兵，就出卖了很多的同工。今天彼得想讲的也是这个，当逼迫苦难都来的时候，那个时间就会显出真情了。如果我们平常我们现在不能去操练真实的爱，稳固的爱，当逼迫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出卖别人，我们就会把别人先放在台前。因为人性的自私这种丑陋的一面很容易显露出来。有利益的时候我们都会爱， 但一旦发现对我们利益开始有影响、有亏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出卖别人。彼得劝勉确实相爱。然后后面呢，他就讲了这句话：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这句话很容易误会，那是不是哦？这个人犯罪了啊，因为爱遮掩他啊，就是把他掩盖起来，不要讲出来啊，就把他姑息了。彼得没有这个意思。彼得讲这个遮掩这个字的时候，他更强调的是真正的爱，他是不计较的，他会饶恕，他会更宽广的心来看这个问题。所以遮掩并不是姑息罪，而是他会觉得这件事情用比较宽广的心。像耶稣说这个犯淫乱的妇人，所有人他没有说你没罪，如果你们真要审判他，你们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把这个女人打死吧。但是耶稣只有他有权利拿石头打死那个妇人，但是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千万别再做了。他用一个爱、宽容、比较不计较、饶恕的爱来达成他真正的属灵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真正的爱，你发现一个真正的爱，他一定显示出更多的同情、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接纳，而不是故意的、有目的的去把对方的显扬出来、揭露出来。所以你发现，不要忘，在人犯罪以后被罪辖制的世界当中，谁可以保证这一生都不犯错？不可能。今天是别人跌倒软弱了，假如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啊，指责指责啊，计较计较，攻击攻击，3年5年我们犯错的时候呢，别人也用这个方法对待我们。所以教会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就上了魔鬼分化的那个当。好像教会的你讲爱讲的最多，但是最不能实践的是教会，因为别的地方不太讲，而他们可能都做了。所以彼得在这边讲什么？真正的爱是能够替对方着想，用爱去不计较，不是那个罪不去看。亚历山大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南征北讨，当然身上也带着伤痕，特别他额上曾经一次打仗的时候有了伤疤。他有一天他觉得说，我要永存了、后人能够纪念我，他也找了一个画家帮他画像。结果画像看着他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伤痕呢，影响了亚历山大帅气的容貌。所以呢，你发现这个画家有爱的，他就说，陛下，这样好了，你换一个角度，然后呢，两手啊，把那个伤痕的地方遮一下，好像在默想沉思，我来帮你画。结果那个画画出来了，还是亚历山大，但是后人不会看到说，因为有一个疤难看，留给后人真正的爱。所以这幅画叫爱遮掩的伤痕，就这个意思。如果那个画家忠实的 OK 要画我就画嘛，因为就很一五一十的就画出来，也是画，但是里面体贴一点的爱，你发现那个爱可能遮蔽了一些东西，事实还在，但是呢，因为这一种爱就带给他更美的一个宽容，更美的一个善意在里头。主所帮助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很容易讲的，确实相爱是更难做的。所以让我们真正的了解这个字，真正的用一个饶恕的爱来接受我们之间不完全的弟兄姐妹。第三，第九节，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不要误会，这个款待啊，中文翻译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吃饭嘛，对不对？哎，互相款待就是我这礼拜请你，然后下礼拜呢，你请我，这样。然后呢，周而复始，就你请我，我请你，直到主再来，啊，那完了，那吃的这个酒肉朋友一大堆，然后呢也不像这个好的体型，不行。那个款待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款待是接待。那接待里面呢，在彼得讲的时候，它是涵盖两个含义的，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开放家庭，做聚会用。作为聚会用，那个款待是这个意思。特别在初代教会，没有建筑物，前300年基本上都逃啊， 躲啊，要聚会很难的，非常像现在国内教会，你现在还这几年还算松了，可以有建筑物啊，可以聚会啊。早期的时候都是偷偷的，所以自己家里躲起来开会聚会的。出来教会的时候，你发现也是一样，福音广传的时候，哇，是有一批人信主了。请问什么时候敬拜神？什么时候受造就呢？我们说找礼拜堂找不到，没有，所以都要在家庭。所以呢，彼得就挑战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上帝有恩典有怜悯够大的话，开放吧，让弟兄姐妹有地方聚会，有的地方受训练。所以你发现腓利门、雅居拉、百基拉夫妇、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里都够大的，可以坐上百人可以聚会的，用这个来建造教会。所以有人说，初代教会如果没有开放家庭这一个服侍，今天的教会不可能发展那么快，都是靠开放的。感谢神，这是教会很重要成长的因素。我们的教会不错，很多的小组聚会，你发现很多的信主没多久，他说哦，我家可以，不容易哎。我到加州，包括芝加哥有一些教会，你发现他们就不愿意。他就礼拜五小组就在教会就好了嘛。所以教会礼拜五的时候，哇，每一个教室空间都挤得满满的小组，好吗？但是你像如果像我们现在有一个人信主，他是在 Hinsdale 信主了，然后呢，我们聚会是在这里，每个礼拜你就要开40分钟来，小组的来，礼拜天可能来一下，小组呢一下个雨下个雪不来了，太远了。所以这几年感谢神，我们把教会分成7个区以后，东边把福音进社区，奥斯威克我们也把那边设立点，如果弟兄姐妹都不开放说我们要聚会回到礼拜堂，你到奥斯威克你叫他来就不来了。感谢主，我们教会做得不错，阿们，是你们很多的家庭开放的结果。假如我们连这个都不愿意做，我们说教会要复兴，教会要成长，那是不太容易的，不太可能的。所以呢，教会进社区，教会能够在不同的社区找到开放点，是我们蒙福很大的管道。感谢神，开放方不便吗？开放很麻烦的，不是吗？每次一来的时候，你发现哇，10点半了还不走，11点还不走，你们走了我还打扫吸尘啊，整理又搞一个小时，12点才可以睡，不方便。刚刚买的新沙发，那个小孩好像没有家教就开始跳，啊，枕头2-3个礼拜就破洞了。你很多很多可能都带给你麻烦，坦白讲都带给你麻烦。开放家庭要成为一个教会的成长助力，互相管带。第二个是接待客人的，早期的时候这些宣教师传福音的还有先知，他是每一个地方巡回讲道。那你住旅馆麻烦，为什么？第一可能价钱贵，第二脏，第三也很可能被抢，因为不安全。所以呢，他每一次去传的时候呢，这个都麻烦。所以呢，初代的教会都要求弟兄姐妹你要接待客人。所以你发现当长老的有这个要求，在提摩太前书3章里面把它变成一个要求，说你要当长老你家里要开放，接待客人是必要的。所以呢，在当时呢，很多的家庭就要开放啊，有宣教师来了能当能当接待几次可能可以，但接待多了会不会发怨言？不容易哦。家里偶尔来住了几天的客人走了，你可能还容易一点。但是你像住上几天，下次又来了又住几天，不容易，因为性格也很大的不同。有些的来的这个先知哈，传道人啊，属于道貌岸然的，不太善于讲话的，吃饱他就在默想的，然后你就在那边，你也不晓得要讲什么，你要跟他聊什么。要找话题也不是，要不要打搅他也不是，他就在那边好像整天在安静默想，然后吃饭他也不吭一声， 然后你也不晓得讲什么，难啊，不容易的。有些人生活是习惯上不同的，有人你爱干净，这个宣教师来他就比较邋遢，什么东西都乱丢啊，吃完饭啊碗筷 也不管，很多不同，生活性也不同。像早期有一批台湾的跑到韩国去学习啊，他们的小组啊，他们怎么成长啊，他们那个韩国教会很不错，开放家庭，接待台湾的这些啊牧者。结果呢，你发现有些来住的时候，哎呀，吃完饭啊，今天吃了哈，明天要买水果，吃什么好呢？你也想吃什么水果吗？你看，这个台湾的脑子想都没想，他说啊，没关系，简单一点，香蕉就好了。老兄啊，老是香蕉在韩国很贵哎，香蕉是台湾便宜啊，你怎么随便乱讲呢你？当然，韩国人来台湾的时候，你不要随便讲啊，苹果就好了啊，苹果在台湾贵啊，是不是？像这些的生活习俗当中，你就会哎呦，我这个真惨啊！如果接待这个客人老挑剔，都吃最好的，啊，事实上香蕉在台湾是很便宜的，懂吗？所以你发现接待一个客人不容易，久了以后会不会发怨言？会的。但是彼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真正的接待，切实的相爱，你就要去包容，就要学习克服，即使很多的不习惯，但是用主的爱为福音的缘故，不要发怨言，这才是真正的切实相爱。所以身为神的儿女，不管什么环境，不管什么情况，负起接待客人，而且更重要的，不管客人是什么样的个性等等等等，不发怨言。接待客人不但是我们让福音广传的一个契机，一个管道，接待客人也是将来上帝要把我们分别出山羊绵羊的标准。马太福音有两句话，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请问他要分在哪里？他会分在绵羊，在神的右手边，得到神奖赏，肯定的。四十三节，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不接待我，上帝把我们分成山羊，将来在审判，在赏罚当中，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福分。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还不错。每一次啊，有客人有讲员来的时候，哎，弟兄姐妹，很多家庭都愿意开放，感谢主，保持下去。最怕的就是说，哎，教会现在有钱嘛，给他住旅馆，那旅馆更方便，该看电视该干什么随便他，啊。但是很多时候旅馆是方便没错，但是少了那一点点人情温馨。要接待家里的客人，如果你真的无形当中，我们圣经说，你就接待了天使。很多时候，神也透过这个接待，把恩典福气临到你的家。第四，善用恩赐。第四啊，我们一起念好了。第十节到十一节比较长，我们再把那个经文念一遍，我们一起来念。好，请。所以第四个，我们要善用恩赐，善用恩赐，彼此服侍。我们首先了解什么叫恩赐。恩赐至少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救恩，救恩。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我们得的这个恩典，生命，新的生命是什么？是神的恩赐。借耶稣基督为我死，然后我愿意信，那个是一种恩典，是一个恩赐。所以这个永生的恩赐是一个礼物，所以英文里面翻译恩赐是翻译成礼物 gift， 是上帝给的恩典。但彼得这里不是讲这个东西，彼得讲的是才干。因为神赐给每一个人恩赐，彼此服侍建造教会，那是赐给每一个人的一个才干。所以呢，第二个含义里面第二个才干， 每一个人都有。你会讲道是一种恩赐，你会教导是一种恩赐，你会打电脑也是一种恩赐，你会录音录像也是一种恩赐，你会烧饭也是一种恩赐。所以呢，上帝说教会神把不同才干的人放在一起，你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昨天打扫的时候，哇，有一个新来的朋友哈，很厉害，他一看到那个小苗啊，他说啊，这是西红柿嘛，我怎么看也看不懂。哇，他一懂啊，就看这是西红柿，哎，这个时间种下去会不会太晚，什么时候收成，他懂啊。假如教会需要有这一些啊种植的需要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恩赐就可以用了。每一个人都不同，就像中午吃饭，你叫中牧师去煮饭，他没有人吃走了啊，我不懂我不会，但是有些人会。所以我们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各尽其职，建立神的身体。所以呢，上彼得就要讲末后的世代快来了，最重要是什么？你在教会好好守住你的本分，上帝给你什么你就把那个本分做好。然后呢，这个彼得就把所有恩赐很笼统的分成两大类，事实上当然他比较细的就不应该这样分，但他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的是什么？若有讲到的就按着神的圣言讲。所以第一个是宣讲类的，讲到教导劝勉传福音都要用嘴巴的啊，这一种是一种服事。那这种讲的时候小心不能乱讲，所以他后面就加了一句，都要按着神的圣言讲。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确实懂这意思了吗？你有没有宣讲的时候有没有用你自己的意思，而且是用神的话忠心的表达出来。第二个服务类，所以他说若有服侍人的，服侍人的就按着神所的事的力量来服侍。所以神所赐给你的力量，你就是尽量的按照体力财力这个时间，你可以的时候你就好好做嘛，来服侍嘛。像昨天庭院打扫，那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的，然后有些人很用心，很早就到，他就尽上他的那个本分，就把他庭院的事情做好，尽神赐给的力量。有些人我们就不能挑，他身体不太好啊，现在高血压，你说你怎么没来啊？他可能这方面目前不适合，那我们如果神量给我可以，那我现在做嘛。所以这里面的两种服事呢，是给我们提醒，每一个人在教会都有恩赐，一定要被主用。所以呢，后面呢，他就这一句里面的经文就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应有的认识；第一个，恩赐从哪里来的？神领受的，跟才干很像。才干如果不是被神用，不是用在教会福音上，那就叫才干，不叫恩赐。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才干，你发现不能被主用，他用他的才干把人打死了，把埃及人打死了，神没有用他的。所以真正的才干完全要被主制服降服以后用在主身上才叫恩赐。所以你说哦，我很会教书，你是大学教授，没错，你是才干，你发现你可以讲的表达能力什么都很好，组织能力都很强，但是你在教会讲道，你在教会教导看看，没有感动，没有感力，因为那不再从神领受的，那从世界可以学得来的，是操练来的，所以不一样，所以是从神领受的。所以既然是从神领受的，我们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既然从神来的，我们就要继续靠着神，按着神的心意，不是自己去制造那个恩赐。我们可以用神量给我们这个恩赐，透过神的赐福把这个恩赐发挥发展。所以呢，从神领受。第二个是各有不同的，因为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所以不要比较。你们说哦，他会这个我一定要会，上帝没有给你行吗？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讲嘛，这个人会讲方言，那是上帝给他的恩赐。所以呢，讲方言的人，你不要套给别人说你一定要讲，这就忽略了，就违反了圣经解经的原则。圣灵是按自己的意思，按着谁 不同的方式给你，所以呢是各有不同的，所以不要把恩赐放在全教会一样。所以保罗书信也讲过，如果整个教会身体是都是脸，都是嘴巴，什么地方看呢？都是眼睛，什么地方吃呢？所以各有不同，各有运用。所以呢，有人你发现领导力很强，神赐给我们教会，他对教会的领导啊充满自信，这种人好不好？好，但是也相对的，很多时候也比较主观，缺少人情味。而有人很有爱心，在教会里面，你发现他就是很会关心别人，但是常常他相反的也少了一点什么原则啊，他比较不能带给教会秩序。所以你发现要互补。巴拿巴是好人，劝慰子，但是你像保罗很有原则，放在一起可以使教会更好，意思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第三，要善加利用。你不要把这个恩赐放在自己身上，上帝给你了我们不用，结果这不用就很危险。因为每一个人不尽本分的时候，那个恩赐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原本的功用，辜负了主。所以有一首诗歌很好，他这样讲的：恩赐无大小，用处才算好，倘若你不用，不久就锈了。高大香柏树，墙头牛膝草，都为神所造，都为神所保。这首歌可惜我不会唱啊，不然我们就今天可以唱，很好。香柏树好不好？每个人都羡慕，如果你要盖房子，大家都希望又硬又坚固的香柏树。大卫用这个来建圣殿，但大卫犯罪的时候却用墙头最不起眼的牛膝草，说主，你用牛膝草洗净我的罪，还是可以被主用。因为也没在教会一样，你会你一点点，你会烧饭，你会怎么样，都可以被主所用。你如果不用会锈了。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看重神所赐的恩赐，好好被主用。 Virginia 有一个石窟石洞叫路瑞石窟，它里面是千条百条的那个钟乳石留下水滴，水滴就形成石柱的。那么参观的时候，哇，有一个音乐家，他就跟政府建议，这样的石柱我们做一点修整，有些地方做一些调整，磨平啊等等，然后呢，变成一个很有规律的一个排列，在石柱里面，然后呢，把一个振动器穿过钟乳石柱，变成一个可以击打的一个东西。所以每次一按的时候呢，电脑一按的时候，它就会轻轻敲，噔噔噔噔噔。结果呢，这个原本没有生命的石洞变成一个美妙的音乐。哇，整个时候参观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可以在这么深这么里面的一个石洞当中还可以听到音乐，真是太奇妙了。假如上帝量给你是最短的那个石柱钟乳石，你知道钢琴也一样，最高音跟最低音基本上不会常用的了，用都在中间那一段，所以你发现呢，常坏的也那几个。你会不会说啊，上帝，你照我真的没用？你看，那个弟兄是心，那个姐妹是肝，我是阑尾炎啊，那个阑尾啊，老是没用，最后切掉了用了。真的吗？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绝对有用，绝对有用。很多时候你发现在教会也是，有时候牧师的探访，我的话语又走口笨舌，有时候讲，但有的姐妹探访的时候，你发现她很能抓住心，哎，她的祷告让对方更加的感动，更加的贴切。神他可能永远没有站在台前，但是他私下的关怀做得比谁都好。上帝给你的不见得要在台前，但台前的大家都想争，幕后的私下的默默的基本上我们反而不太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是那个石柱，即使是最小的一根最短一根，噔噔噔噔噔噔，也是有声音的，也是会用的，让这个音响音声音更美。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一种服事的观念。主快来了，将来神怎么看我们， 所以有人问说，主再来的时候我要怎么做？是放下工作等吗？什么都没有。所以一个教父神学家讲，主再来的时候，你是学生，就好好在学生尽本分；你现在是公务员，你是上班，你就在公司好好上班；你现在在教会服侍，把好好服侍的表达出来，神来的时候就没有人羞愧。第三，我们看十一节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实践这些呢？最后的宗旨目的是什么？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上帝给我的恩赐，从主领受的恩赐，目的是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特别是你恩赐越强的时候，小心不知不觉会抢夺神的恩赐，因为人会赞美你，赞美你，不知不觉当中会觉得我很行，然后我在教会最好。所以呢，他说既然都是从主领受的，要叫神凡事上，包括恩赐，包括祷告，包括彼此相爱，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荣耀。所以这是我给我们一个提醒：有恩赐感恩，有恩赐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荣耀自己。彼得为什么强调这个呢？他知道人性有这个软弱，特别有一些事工开始开展的时候，有成绩以后，你带的小组，你带的教会，你带的什么团体，一旦有成绩，很多时候就把主拿掉，自己放上去了。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的小组啊，这是我曾经在这里付上的代价，以至于有今天的结果。彼得在这里说 No， 不是，所有的服事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所以成功有时候不小心的时候，常来是更严重触怒神的那个光景，所以要更加的谨慎。管家这个字，管理主人事业的人，他不是主人，主人只是把家产先交给他，最后向主人交账，叫主人得利益。我们都是管家，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替上帝负责、替上帝做的。圣本笃修道会，天主教的，他的口号用四个拉丁文字母 IOGD， 原来的意思是说，凡事是为荣耀神作为原则。他用这个来勉励所有的宣教士，这也是应该我们每一个人侍奉要抱有的一个心态。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知道结局近了，神要来，每个人要交账，因为这时间毕竟是近了。第二个，我们现在该有的、该实践的，我们有没有做好？然后做的动机是不是真的为了荣耀神？我们看结论。第一个，自己方面好好的操练，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精进祷告。很多人都在祷告，但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多事多方、思祷公祷，然后我们有准备的，是体贴神的方式来祷告。第二个，对肢体真的彼此切实相爱吗？如果今天神来验收我们，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的那个爱能不能站立得住？是坚固的吗？是真诚的吗？是为对方想的吗？第三，对上帝，没有一个人懒惰，都参与服事，让教会里面看大家都一起付出的时候，教会得到更大的祝福。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如果你背不起来，用唱的啊，把它唱会就背起来了啊。爱把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歌。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生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许多的罪。 Thank you.